事。
嗯，
说故事。
嗯，
演故事。
咦，
回应故事。
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的千月乐来了。刚才一边有音乐，一边看到我们亲爱的月月就一边在摇头
晃脑
晃脑，我在想应该晃脑还是晃脑呢，你就替我回答、摇头晃脑，很投入那个音乐。
我不太懂这个摇头晃脑
啊，摇头晃脑啊、哦！在开声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姚大牧师，
聊天而已了
啊。还有那个小月月，哎，我觉得你们都是比较直率的人啊。那你们会不会跟一些志向或者价值观很不相同的人走得很近呢？
不会不会。
哇，你回答得这么快。
这个、不容易了。
你看牧师不说不会，他说不容易，你就干脆说不会。
他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哦。
现在不表示我很成熟，就是哎呀学个功课而已、
哎。不过我最近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不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是我还是跟他做了朋友。但是就是朋友关系不能更进一步。
对、
价值观不同真的很难很深入、
很难做亲密的朋友。
你的问题是走得很近嘛、那么就很不容易咯。但是你也不可以拒绝，哎呀，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同的。
我呢就觉得例如你的亲友，就像我常常说的，跟我的表妹她还没有信主，所以很多方面价值观不同，但是其实她是我很亲近的人，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她走得很近。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会很敏感于迁就她，因为我觉得自己要照顾他，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也不够真，因为在他面前我是特别的小心翼翼的，这样相处下来也不大好，因为这样相处下来，因为我太小心翼翼，可能也活不出我的真我。问这道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哈。那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以下故事的主角呢，他是没得选择了，一定要跟一个跟他价值观很不相同人走在一起。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雨晴是一个刚刚信主一年多的姐妹，她渴慕神的话语，积极参加服事。可是有一件事情使她很烦恼。哎，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听听她和牧师的对话就知道了。
牧师，我能跟您聊聊吗？
怎么了？最近和家里那位还是不太顺利。
哎，您可真懂我，昨晚他又发脾气了、说我每个周日雷打不动的去教会，却不愿意陪他参加公司的活动。我马上跟他解释，主日敬拜神是必须的、因为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才说了一两句就又炸了、最后摔门出去，凌晨才回来呢。
似乎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参加主日而产生矛盾了。
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圣经上说要顺服丈夫，可是他总是反对我去教会呀、他总是抵挡主啊。圣经不是教我们该顺从神不顺从人吗？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
雨晴，我知道你感到很委屈，先别着急。你知道他为什么反对你去教会吗？
他 他说我信主后变了，变得不像从前那么爱他，又说基督教好像抢走他的老婆了，他才不会信呢。可是
可是什么呢？
可是我就是爱他，才希望他认识主啊，才希望他能够得着这宝贵的救恩啊。但我每次跟他分享福音，他就更生气。
哎，这个我有共鸣啊。
啊，
其实当初我太太刚信主的时候，我跟你先生的态度差不多，甚至更糟。
您也会这样？
为啥不会呢？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整天主啊主啊的，真的很烦人呢。
啊，
特别是他总是在我看电视的时候问我要不要一起祷告。
哦，对对对，我也总想拉着他跟我一起祷告。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没关系，没关系。后来呀，他越催促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越烦躁。
嗯，
那有一天呢，他说我不信耶稣不能得救，下地狱。然后我就生气地说，你就是这样吓唬我。
哎呀，嗯，怎么你们说过的这些话都那么像我和我老公说的呀？那后来你们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就直接大吵了一架，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话。
那再后来呢？
奇怪的是，从那次以后呢，他就好像放弃了对我的要求，不再要求我去教会，也不要求我和他一起祷告。
嗯，
最让我困惑的是，无论我怎么样的冷嘲热讽他的信仰，他都不会再争辩，只是用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既忧伤又充满爱的眼神看着我。
哦，所以您是被师母打动了？
哦，不完全是。真正改变我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嗯，
有一天我发高烧，半夜醒来，
嗯，
我看到他跪在床边为我祷告。我听见他小声地说，主啊，求你看顾他，即使他不认识你。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了。
啊，牧师，我没有师母这么好，我做的真的是太糟糕了。每次我老公说基督徒都是伪君子，我就忍不住反驳他。他喝酒晚上回来晚，我就板着脸不理他。
那你有没有想过，神不是要你放弃立场，而是改变方式呢？
啊，
不是要你停止去教会，而是学习用你的丈夫能接受的方式表达你的信仰，也表达你比从前更爱他呢？
这，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呀？
嗯，先从小的改变开始。比如这个礼拜天你丈夫公司有活动，你可以先去更早一点的聚会，然后赶去参加他公司的聚会。那这样的就让他感受到你也在乎他的需要，你也尊重他。
感受他的需要，我好像只知道我需要他信主，但已经很久都不知道他的需要了。
哎，你能意识到这一点真好。
嗯，
你有没有想过，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可以拉近你们的关系呢？
我们，哦，对了，下周三是他的生日。往年我都会精心地准备蛋糕和礼物，可今年忙着教会的福音活动，我都差点给忘了。
那你现在肯定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嗯，那当然了，谢谢您牧师。
好，行动吧。
嗯，这回啊，我可得做两个蛋糕了呢。
两个？
对呀，让您和师母都来尝尝我的手艺。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啊。你有没有想过，神不是要你放弃立场，而是改变方式呢？而是改变方式。
哎，你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听了之后有什么回应或者感受啊？
我觉得那个妻子呢，她最后说，哎，要做两个蛋糕呢，她就通了。
通的意思是他
想通，或者说这个牧师对他说话也有作用。
嗯，
但是他这种的，哎呀，只是顾着侍奉，没有真的了解最亲的人的感受，也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在教会常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姐妹呢，有一些也不多，有一个半个丈夫还没有信主，他的难处也多
啊。
回聚会受限制，跟这个刚刚听那个一样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突破。如果那个丈夫都太凶，他的情况跟这个就不一样。
嗯，所以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也不一样哈。
对对对，
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当然像这个妻子这样不了解丈夫的需要，整天侍奉，的确是在教会很多时候发生。但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妻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很关心丈夫，但丈夫还是有可能不信的。尤其是其他弟兄姊妹，我觉得千万不要看见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不信主，就把所有责任自动归入那个妻子的账，就觉得她可能是对丈夫不好，所以丈夫才不信主，就是见证不够好。哎，有这可能，但是也有别的可能，因为信不信主权还是在神，这只是其中一个情况，我们就拿出来讨论啊。尤其是针对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前书嘛。那么月月，你有什么看法？
我接着牧师刚才说的说，就是一个妻子非常努力非常热心的侍奉，以至于冷落了自己的丈夫，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健康。因为夫妻关系应该可能是排在前
第一位，
对对对对，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对，
嗯，
就除了神，应该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
除了跟神的那个关系啊，
我同意。
对，
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呢，我觉得刚刚乐意也说了，没有两个情况完全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哎，到底你的家重要还是教会的服侍重要？我就常常用一个用字，就是动态平衡。
嗯，
你做决定，
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你不可以说，哎呀，家庭一性最重要，哎呀，教会一定最重要。如果你这样呢，你挖迟挖早就出问题。
嗯，就是看实际情况。
对，
我觉得其实圣灵也是让我们灵活的吧，灵活处理，适当的处理。哎，那么这么说，我觉得最重要还要看内心啊。甚至我看见有一些案例是妻子就跟没有信主的丈夫关系不好呢，就用教会的侍奉来逃避面对这个丈夫。
对啊，对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所以有一些人全天都待在教会，这个也不健康，不管你是不是有家庭。
嗯，
有些青少年里一样嘛，可能整天在教会，那么他的父母亲也不满意。
嗯，
为什么他会常常这个时间这样用？那么他自己觉得，哎，我爱主，我全服侍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验。
而且耶稣也没有让我们整天待在教会，他说让我们走出去啊。
嗯，而且他叫我们爱人如己，所以还是如果真的有没有信主的丈夫有这个情况，可能还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嗯，
因为夫妻关系还得面对，有些时候哪怕再祷告，祷告之后还是需要面对，因为很多人与人相处问题啊，性情的问题啊，或者需要心理咨询啊，找牧师帮忙啊，但是还是得面对，对吧？牧师不能只说我祷告了，然后我就天天待着教会，就把夫妻问题就搁在一旁，然后就觉得神会自动帮你处理的，也不会吧？
我最近呢有一个体会，我去不同教会讲到，哎，有一两次都讲类同的事情。我说现在啊，这个年代啊，做牧养的人，我们特别我们牧师传道，如果对弟兄姐妹说，哎呀，你整天在外面社会来忙，一点时间也没有在教会来服侍，这样的说话呢，对现今很多的信徒可能用不着。
嗯，
那么我说完以后呢，就会有那个牧师说，哎呀，我要向姚牧师学习，他了解这个世界比我更多，我不晓得是恭维我。
哦，那你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我具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社会比较复杂，不像我那个年代呢，哎，中学放学跟老师一块离开学校，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呢，没有一个老师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的意思说，哎，环境不一样，我们牧养也不可以用我们脑袋里面觉得，哎呀，信徒你一定要在教会服事，要不然呢你就不爱主。
可能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究竟他教会服事是服事多久啊，花多少
当然
时间啊，就一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个是大原则来说。
还有就是他的内心，
我也对教牧同工，哎，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信徒在教会从今以后不用在教会服事，我只是说，哎呀，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环境。
牧师的总结一句就是，现今社会复杂，要酌情处理哈。但愿圣灵给我们
也要智慧。
对，
没有一。
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妻子有不幸的丈夫该怎么做，这是其中一个主题哈。我们来看相关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和修本，请月月替我们念好吗？
嗯。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因为看见了你们敬虔纯洁的品行。你们不要借外表来装饰自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而要有蕴藏在人内心不衰退的美，以温柔娴静的心装饰自己，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
嗯，谢谢你要替我们朗读这经文哈。我也简单讲一讲这里的释经。这里其实呢有三点很重要的，我先讲一点哈。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顺服哈。彼得鼓励信主的妻子，在面对不信的丈夫的时候，不是用争辩啊、强迫他听到啊，而是要透过敬虔纯洁的行为去感化对方。敬虔纯洁，原文的意思就是敬畏和圣洁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 在这里呢，其实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一个妻子是否顺服丈夫呢，跟她是否敬畏神，是否专一单纯的向着主呢，是有关系了。其实这个是不难理解的。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敬虔单单的向着神，他就懂得谦卑哈，在神面前他知道自己本来是个罪人，神救了他，他就懂得谦卑。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才能放下自己顺服丈夫，不然人比较自我中心，很难去顺服，哪怕任何人都是很难顺服的。所以一个人能否顺服自己的丈夫，跟他跟神的关系啊，能否谦卑在神面前是有很重大的关联的。那么另外经文呢也谈到其他的东西，杨牧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好，那么第三四节呢，就彼得就说，哎，内在美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经文呢提醒做妻子的，哇，不要把精力过多放在外貌打扮，反而呢应当要追求人内心的温柔跟安静。那这种呢气质呢不是说软弱，而是一种呢在神面前比得说是宝贵的有力的属灵生命的见证。
就是温柔不是代表软弱。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可能今天不少的对姐妹来说呢是不是有一点哎呀觉得不公平啊。我不晓得啊，如果很注重外貌的打扮的。
待会问一问月月，先解决第五第六节大概讲什么呢？
第五第六节呢就说，哎，我们要效法古时敬虔妇人呢有他们信心的榜样。
哦，就是撒拉了。
所以彼得这里引用撒拉的例子呢，说明属神的妇女呢要效法古代这些敬虔妇人的榜样呢，要用信心来顺服神，也同时要尊重丈夫。那么这种顺服呢是出于信靠神哦，而不是因为哎呀我惧怕丈夫，
就是心甘情愿
的。因为当时不幸的丈夫会为何妻子，所以呢他就说，哎，妻子不是因为害怕来听从丈夫，而是真的在神面前有真正的顺服。
那月月，我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你是年轻人嘛，你觉得你自己着不着重内在美，还是也很着重外在美，你怎么看呢？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两方面都是要
兼顾，
对，
这个平衡，
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
我跟听众朋友告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但我不是
什么秘密。
但我不是卢文牧师，我所见的月月是很喜欢对衣服不同的搭配的。
我真的没有留意。
因为我现在20多岁嘛，我是有一个从18岁到现在有一个差别的。我18岁的时候会很在乎自己的外表。因为就是之前我的家庭教育里面是缺乏这一块的。就是我妈妈也不是注重外表的
传道人，
传道人
整天传道，
对对对，
整天以祈祷传道为务，对，
所以就是我也没有从他那儿继承什么，所以到了大学一看，哎呀，周围的人怎么都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那么为什么我不是如此？
我就觉得有点自卑，所以我就开始我要恶补这一块知识，我要恶补这一块的这个知识，真的就是化妆啊、护肤啊，也是一门学问，
对。
所以我就开始买一些化妆品、护肤品，然后当时也有几个姐姐带着我
啊，
对，有前辈带我
啊，去花钱
对。对，但是你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很在乎外表的那个阶段之后，就是过了大学之后，现在就感觉已经趋于平静了对于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相比于就是这个程度的递减而言，我应该更看重的是我化妆的目的是什么。我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我是向着取悦他人来去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没有安全感。因为无论你扮得多漂亮，如果是取悦他人，总有人还是不觉得你好看的。
而且你会
盯着对方的反应，
你不仅会盯着对方的反应，你会盯着自己的 任何一个小的瑕疵不放过。
嗯，
你会看着自己，对，
外表就是一个成绩表，对吧？
对，它是一个黑洞一样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
嗯，
有一句话是不是说美是永无止境的一个追求？
那现在呢？现在怎么想？
我觉得是适可而止。就刚才说到内心的目的不一样嘛。
嗯，
现在就是觉得。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为了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
或者某个场合，对吧？某个场合就需要打扮的好一点。
所以取悦跟尊重是不一样的。
嗯，
对，因为你如果化一点淡妆，其实很快，不到两分钟就化完了。
嗯，
但是你整个人的精神会不一样，精神会，精神头会好。
嗯，
别人看到你也会如沐春风。
嗯，
但不是为了取悦对方。
嗯，
所以你就不会盯着自己脸上的那些瑕疵，你只是大致的就是有点精神，有点血色就可以了。
嗯，哇，牧师你看他小小年纪就已经，
我也很惊讶，
进步了。
你的名字叫月月嘛，取悦他人是很自然的，可能要改名叫尊重。
他是取悦神嘛。哎，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从前三十多岁吧，从前我不戴隐形眼镜，我是
不
走出门的。
现在不怕了。让我们起来传扬，传递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刚才我们在听片花的时候呢，我们还在聊聊得非常热烈，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我们的气氛所感染，给你的反思题，对于妻子要以顺服的行为来感化丈夫这一点呢，你有什么自己的体会或者看法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